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已经是读到路德记的最后一章了。我想知道呢、有没有弟兄姊妹在这段日子里头呢都将路德记看过一次的，有没有啊？今天人失望了，他认可能读过很快，我知道呢有姊妹呢是专门去将路德记再看一次。整卷路德记呢其实是很短的经文，四章的经文，我都鼓励大家呢再抽时间去看一下。其实讲真的都有几多人喜欢看路德记的，因为呢因为它短嘛，那很容易看，很快就看完了，很有成功感，哇很快看完一卷书了。而且呢整个故事呢都是充满了那个戏剧性，因为这样呢，所以呢人呢就很想一气呵成呢那就将它看晒这样。那另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路德记呢它所描述的东西和我们日常所遇见的处境呢都是相当的似的。当然我不是讲路德记讲的死老公啊、死仔啊、如饥荒啊，不是讲的这些的情况，而是我们是成日都会在不可预计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去面对种种的困难、种种的挑战，甚至乎是要面对失去。我们经历人生的苦痛，同时我们都经历着上帝的恩典。路德记所写的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的缩影。路德记那个背景大家记不记得是哪时发生的？史诗鼎鼎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是以色列一个很黑暗的时代，因为当时约书亚的世代过去之后呢，其实以色列人呢是已经不记得了神，甚至乎是有些人是远离了神，个人任意而行，按住自己所喜欢的就去做，他觉得 OK 的他就去做，他们没有去做神眼里看为正的事。国家的乱象再加上当时遭逢这个的饥荒，以致到以利米勒去决定去举家从这个伯利恒搬到去摩押。没几耐以利米勒死了，剩下亚拿米和他两个仔马伦和基列，而这两个也是分别呢他娶了一个的摩押女子路德和俄尔巴，大家都记得他那个故事了。当在娶了这些这个摩押女子之后，第十年呢这两个仔都死埋了。对于南米来说，他的人生是没什么希望的了，自己的国家这么黑暗，去到异地了，居然呢又遭逢这个丧夫丧子的巨变，剩下两个外邦的媳妇，所以他决定呢就回到他的乡下伯利恒。咁佢同佢一齐翻去嘅咧，朋友路德啦。咁佢哋翻到去乡下嘅时候咧，路德就为咗生活，就走到去嗰个嘅麦田去拾麦穗啦。大家记得嗬？咁而当时咧，去到呢个嘅田间咧，就同波亚斯去邂逅啦。眼见波亚斯对路德特别嘅关照吓，好厚待佢，所以拿俄米咧就向路德去献计。叫他咧睇住波亚斯啊，喺边度瞓就入去揭开佢张被系嘛，跟住咧唔系同一齐瞓，就瞓喺佢脚尾咁样样，躺喺嗰度等波亚斯醒，然后嗰时就上演咗一场嘅路德求婚戏啦。佢要求咧波亚斯去娶佢啦，因为波亚斯佢话咧，波亚斯系佢一个嘅至近嘅亲属，结果系点咧？应唔应承啊？应承，不过 他们前面做一个障碍物，就是呢他做一个比阿波亚斯更近的亲属，而这个人就是有更高的优先权去属以利米勒的地，而波亚斯呢只不过是排第二的啫。因此波亚斯能不能够去属返以利米勒的地呢，就要看这个近亲的决定他的意向是怎样。阿波亚斯很心急了，他呢或者根本整晚都没有睡到，所以他一早呢就去到个城门那里坐在那里，希望呢可以找得到那个的至近亲属。为什么坐在那里呢？因为城门呢是一个进城的地方，而且亦都是一个市场买卖的地方，是很多人在那里呢去趁虚的，很多人在那里聚集的，所以他觉得在坐在那里啱的了，找到这个的至亲亲属呢是那个机会率呢是比较高的。或者我们都看到城门呢，其实除了这个他可以找到、这个最近的亲属那个机会率高之外呢，这个城门其实呢是犹太人他们的审裁处理的，他们是即是怎样，是去处理一些他们的生活上面要做一些决定啦，一些议事的地方啦，或者是要做一些审判的地方，就好像呢我们这位村里有些祠堂的就是那些地方啦，就很多人呢就会聚在一起，长老啊、那些民众都在那里呢是聚集的。很多时我们看看波亚斯他这么积极这么有计划的行动，我们真的看得出他很着紧这种的奔驰。其实我们说要在某时某刻某地去找到一个人呢，其实是一点都不容易。就算我们说这个城门口是他必经的必经之路，又是很多人去的地方都好，其实都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令到这件事是做成，是吧？很多男仔都在那里走过就要 去做事的地方，但是他们都可能是因为不舒服不会出来，或者、走了去第二道，总之有些事都令到他有机会是不会出到门口。所以其实波亚斯这个的等候呢，其实是一点都没有把握的，不可以说一点都没有把握，即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啦。他是随时呢是会空等一场的。不过波亚斯这次就很幸运啦，他真的当他坐低的时候就见到这个智人的亲属恰巧地见过了，他真的出现了。我们有发现在整卷的路德记里头呢，作者是很多时用了阿姆啦、不料啦、恰巧啦这些这样的字眼的。其实这些字眼好像告诉我是什么，就是个好彩的，不是的。其实这些字眼是令到为什么作者这样用呢，其实就是让这些读者去留意事情是怎样去发生，啱啱好、刚好、恰巧、不料，其实这些完完全全都不是巧合，而是在神的计划里头，一切事都在神的手里头。对于我们一班信靠上帝的基督徒来说呢，其实世上的事呢是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定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至近亲属他就在神的计划之下呢出现在波亚斯的眼前。当他见到的时候，波亚斯就叫住这个的亲属，而且呢波亚斯就继续在这个城里头呢挑选了十个长老作为见证人，看来看来一切都就绪了，这个人又找到了，又有十个的长老在这里，这个波亚斯就开始去 陳述他的案件原委了，你做什么呢？那我们一起去再一次的读我们第三至第四节好吗？第三至第四节请。祖母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多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死去的人面前和我本国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属就属，若不肯属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属。嗱，我哋停到呢度。如果佢哋嘅對話係只係停喺呢句嘅説話，呢個自身嘅親屬話，我就話咁樣。如果係咁嘅時候，呢件事啊，即係哥亞斯要喺度揾呢個至近嘅親屬呢件事啊，同之前路德向多亞斯求婚這件事就沒有關係了，停了就停了了。但是你記得多亞斯答應了路德的嘛，他要將一件事這件事辦妥的嘛，是吧？所以他們的對話不可以停在這裡，多亞斯還有話說。第五節他就對這個的至近親屬說，你從拿俄米手中賣謝地的時候，也當娶死人的妻摩亞女子路德，使死人在產業上存留他的名。這個是不是說他要屬地就要有這個的附帶條件？是不是屬即要買一送一，是不是即是你要 去買塊地呢，你就要連埋這個老婆都要拿埋，是不是這樣的呢？我很想看看，其實在舊約聖經裡頭是有兩段經文呢是有關於這些的規矩的。在利未記25章的23至25節請聽我讀，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們所得為業的全地也要準人將地贖回。你的弟兄若漸漸窮乏，賣了幾分地業，他至近的親屬就要來把弟兄所賣的贖回。這是講緊贖地，這個至近親屬的贖地的條例。而在申命記25章5至6節呢就另一樣嘢嘞喎，請聽我讀。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沒有兒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他為妻，與他同房。婦人生的長子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塗抹了。聽得清不清楚？其實他說的是他的親弟兄，那個是弟兄同居那些親弟兄才要去娶死兄的妻子。所以這兩條的條例很清楚說了至近的親屬他是有責任將弟兄所賣的地贖回，但是他是沒有責任將死人的妻娶回來，責任是在他們的親兄弟那裡。如果是這樣說，阿波亞斯說的這句話第五節這個經文，我們就會覺得是一頭霧水了。你要贖這塊地，你就要娶回個妻，你是覺得聽不明白的，為什麼會是這樣？我們怎麼去解讀第五節這個經文呢？好多謝呢李斯敬牧師呢，他在一次的講道裡頭呢，他就將這個的經文這節經文呢重新翻譯，他是這樣說的，請聽我讀。你從拿俄米手中買下這塊地的那一天，我也買故人的遺孀摩押女子路德， 使故人可以在他的产业上留名。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地就由你来属，但我要通知你一声，你属完地之后呢，我就要我即阿阿波亚斯呢就要娶阿路特，是咁解。咁就是因为咁解释，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呢个事情他属反口啦。佢话咁我唔属啦，咁点解啊？佢唔做傻仔咯，因为将来当阿波亚斯同阿路德结咗婚，生埋仔啦，其实呢个仔咧，其实系要归以利米勒嘅名下，而呢个仔咧系有权去承受产业嘅，包括嗰块属地。所以咧，正如我第一次讲到讲过啦，呢种为死人嘅亲属负起呢个咩养妻立后、破财属地呢啲咁嘅嚟呢啲咁嘅事咧，其实系冇乜人去愿意咁做嘅，但系偏偏波亚斯就愿意去做。大家知道，其实波亚斯根本就唔系以利马伦嘅仔啦，亦都唔系马伦嘅兄弟，佢系真系冇责任咧，系为以利米勒同埋呢个马伦咧去留后嘅。佢咁样做，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律法上面的要求和他的责任，但是他呢是一心这样去要去救拿俄米和路德呢出这个困局。波亚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说我熟就熟，我娶就娶，他为了他要表明他对于这个救赎行动这个心智呢，他甚至乎向老德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最后他身体守他的诺言，迅速地去行动去找这个人去办完这件事。我们去这样看的时候，就是看得到波亚斯是这样去救赎这个家庭拿俄米和路德。这个没有记到名，在圣经上没有名的至近亲属，他放弃了他属地和娶妻的权利，之后呢他就摸了一只鞋，就作为一个的证据啦，证明我真的放弃了。而波亚斯呢就义不容辞了，就立刻去承担这个至亲的责任。他趁着当时有长老有民众在这里的时候呢，就向他们宣告，要他们为这件事作见证人。他说凡属以利米勒和基甸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卖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利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这段说话在整个古仔里头，波亚斯的最后一次发言。他最后一次发言之后呢，这班的长老同能众能呢就去祝福，作为这个的波亚斯这个咁恩慈嘅行動一個嘅回應。呢班嘅長老同埋民眾，佢哋嘅祝福包括咗三方面。第一就係對路德嘅祝福，佢話願耶和華使盡你家嘅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結利亞二人一樣。大家知唔知拉結同利亞係咩人嚟噶？記唔記得？應該知啊，这两个是雅各的妻子，是不是？记得他们可以说是以色列之母，这两个人生养众多，他为雅各生了几多个？ 十二係嘛？佢係為咗亞伯生咗咁多個仔，建立咗以色列嘅十二支派係咪？拉結同埋利亞，其實佢哋呢兩個人嘅遭遇咧，都唔係平坦嘅喎。拉結佢係蒙咗，雖然佢亞伯好錫佢，但拉結冇得生。利亞咧，佢又得唔到亞伯嘅愛，但係咧，佢又生咗好多。雖然係咁，但係呢兩個人到最後都係得到神嘅賜福。所以呢啲長老啊，佢去祝福路德嘅時候咧，咁樣嘅祝福咧，其實佢係盼望路德就好似利亞同拉結咁樣樣有得生，仲要生得多。要為呢個波亞斯咧去生子繼後，成為以色列嘅先祖。同時咧，其實我哋睇清楚呢個嘅祝福咧，其實佢係肯定咗呢個摩亞女子路德，其實已經係完完全全被接納為猶太人嘅一份子。佢嘅地位就係好似拉結同埋利亞咁樣。而第二個祝福咧，就是指向波亞斯，他們說又願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恆得名聲。以法他其實就是伯利恆，他們的祝福波亞斯在自己的地方呢是得亨通得名聲。那即是什麼意思呢？原來得亨通在原文來說，即是希伯來文呢，其實是可以解作咧，係指緊咩能力，包括係性能力、生育能力。所以呢班人盛滿眾人同埋長老對波亞斯嘅祝福咧，其實都係圍繞住呢個嘅傳宗接代。而呢個亦都係對阿波亞斯嚟講咧，係一個非常貼切嘅祝福嚟。因為我哋諗下，其實波亞斯是一個什麼人來的？老人家的嘛，他大過老得很多的嘛。因為波亞斯是同，應該是同以利米勒同輩的，OK？ 他已經是一個年紀不輕的人來的了。再加上老得同馬倫結婚十年，有沒有生到仔啊？冇生過仔喎，一個冇生過仔嘅年輕寡婦，同一個已經有翻咁上下年紀嘅波亞斯，佢哋嘅結合，這個嘅生兒育女咧，其實確實唔係一件必然嘅事嚟嘅。所以長老佢哋對波亞斯嘅祝福咧係好貼地。好啦，第三個祝福。呢第三個祝福咧，就係講緊波亞斯嘅家。十二節佢話：願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後裔，使你的家像他瑪從猶太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呢段經呢個節經文佢提到他瑪，他瑪係邊個？他瑪嘅事蹟，我哋可以睇翻創世記嘅38章。他瑪原本是猶大長子以係阿以的老婆嚟嘅。阿以死咗之後咧，就理應佢嘅細佬俄蘭咧，去盡佢嘅本分，要娶他瑪嘅，佢要為佢嘅阿哥咧立後。但係呢一個俄蘭咧點啊？佢係故意唔為佢阿哥立後啦，咁所以咧到最終咧就俾神去懲罰，就死咗啦。阿猶大就因為好怕自己第三個仔示拉，佢要報呢佢哋兩個阿哥嘅後塵都要死，所以咧佢就唔肯將呢個第三個仔咧係俾埋阿他瑪。 咁所以有時話貪晚你翻娘家啦，你去翻娘家暫住啦咁。咁所以咧係令到佢哋冇辦法咧係去履行律法方面去要去為輕立後呢個嘅條例。最後咧，其實嗰個嘅士拉大咗啦。阿他瑪都知呢個士拉大咗，但係點解仲唔嚟娶我嘅咁？所以咧，佢冇辦法之下咧，佢就定義佢要去追翻呢個佢應得嘅義，所以佢點啊？佢就走去咧扮成好似一個妓女咁樣樣，從呢個不知情嘅恩下，其實就係有債，佢咧去懷孕。後來就生咗呢個嘅法勒斯同埋士拉，而法勒斯就係猶大佢咁多個仔之中咧，係最重要，亦都係最出色嗰、那個，亦都係波亞斯嘅祖先。呢、這個嘅祝福係講緊佢希望路德同樣去有咁嘅經歷，佢可以為到波亞斯去生仔，而且係要。好多好多嘅後裔，我哋睇得到呢、這個長老同埋民眾對波亞斯、路德佢哋嘅祝福裏頭咧，雖然係有三個嘅祝福，但係都係圍繞住同一個嘅主題，就係生仔。佢要唔要為死嘅人留名於後？我哋去諗下，我哋自從他瑪這個的故事，我們去反思一下。我們看到，我們提過了，阿猶大呢是怕他的生仔士拉被阿他瑪嚇死的嘛，所以就叫他回娘家了，不給阿他瑪，不給阿生仔呢是娶阿他瑪，是吧？不為長子立後了。但是他瑪怎樣？他瑪他是要定義的，他要定義要為死人去留後，要將他的後人留名於後。所以他瑪他是要採取這個的主動，他要主動出擊，哪怕他要自己扮成一個妓女，他都要去堅持去成全這個律例，他要成全這個規矩，帝取輕為傷這個的規矩。同樣我們看看路德，其實路德都是想要為以利米勒這個家去留後，所以當大家記不記得拿俄米要阿路德做什麼？叫他夜晚敲阿波亞斯在哪裡睡，就入他的房嘛，揭開他的被子嘛，跟住點啊？瞓喺佢後面啊！其實呢啲咧，你哋係諗唔到點解會咁樣做。其實唔係好合理。不過當拿俄米佢要老德咁樣做嘅時候，正正老德因為佢知道佢有嗰啲責任去為呢個家去立後咧，佢就毫無猶豫咁樣咧去答應咗拿俄米。照住南俄米嘅吩咐，冒住風險都入去波亞斯瞓嘅地方。我哋睇到他瑪同埋魯德，佢哋嘅動作，佢哋係要為咗死人留名而去有咁嘅嘅堅持，留名係救贖嘅現在。相信今日我哋每一个信主嘅人，我哋嘅名字系已经写咗喺生命册上，但系喺我哋嘅生命度，或者喺我哋嘅周围，其实仲有几多嘅名字系未曾去写喺呢个生命册上？我哋会唔会？學校他瑪同路德咁樣樣，為著呢啲未曾留名喺生命冊上嘅名字，堅持 记在心里，直至到这些名字被留下，成为神家的人。他玛、路德，他们情愿他自己彻底，但是他仍然记挂着的这个叫留名，在一个家族上面是记更的紧要。今天我们这班属神的人，神的家，我们有几多未曾被留名的，我们会不会就好像他们两个那么着紧，坚持无论怎样都希望能够将这些未曾留名的名字都有一天终于写在这个的生命册上。长老他的祝福真是实现了，所以十三节他说，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嗱，经文咧其实系冇叙述到咧波阿斯同路德有几咁开心，但系佢却系要去记述一班妇女特登嚟去恭贺边个啊？拿俄米。点解要恭喜拿俄米？又唔系佢生？点解？大家都知嗬。因为按照那个的律法呢，其实这个仔呢，即是波阿斯和阿路德所生的仔呢，其实是怎样，是要在这个以利米勒的家谱里头，是要 under 这个以利米勒。故此呢，这个仔虽然是波阿斯和阿路德生，但是这个仔是需要呢是完全是属于拿俄米。因此在第十七节那班的邻舍的妇人就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我们想一下，看第一章拿俄米是怎样。拿俄米说，他说耶和华是令到他空空的无力，他说他没有嫁出去，但是空空的无力，他的生命上什么都没有了，他是很多的怨言，是很多的苦毒，是不是？所以当他回到去伯利恒的时候呢，他对那班妇女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了，我不是钱的，你叫我什么马拉，是苦的。但现在呢，现在这班的妇女为着他得到这个的儿子而去称颂耶和华，因为他说神没有撇下他。其实由第一章开始，我们发现，我刚才说过，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巧合，而这个真的不是巧合，而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手一直这样去引领。整个路德记它的主题不是讲紧关于波阿斯和路德的爱情故事，亦都不是关于路德他的遭遇和他的见证，亦都不是有关波阿斯他那种的仁慈和爱心，而是讲紧神的救赎，神的救赎历史的进程和计划。所以你见到在十一节的下半节，他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比德，这俄比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我们知道大卫是什么人？其实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路德记告诉我们，神他没有撇低他的子民。当拿俄米、路德这么多的困难，但是整个历史里头，他们告诉我们，神没有撇低他的子民， 他没有令到他自己的救赎计划落空，而南何米是其中一个的见证人。神不单止让到南何米得孩子，而这个的孩子是怎样的孩子，就是十五节所说，这个孩子是必提起你，即是南何米必提起你的精神。讲紧咩叫提起你的精神？其实呢个意思就是佢系将生命带给，将个生命俾你带翻嚟。即系话咧，当南何米佢咁失落，好多嘅失去嘅时候，神冇撇下佢，佢要透过呢个孩子将佢回转，要翻翻嚟。其实这个是讲一个救赎，拿俄米都需要神的救赎，他要从神那里藉着这个的回来，藉着这个孩子来到提起精神，整个人翻回来，他的生命复苏，因为拿俄米是需要得到上帝的救赎。所以整个的路德记是讲紧救赎，无论是当初这个的死老公、死仔这些事，遭遇饥荒这些事都好，但是整个故事每一个的细节，我们都看到神在他的手里头一路这样去带领着，有很多不同的巧合，但是个指向都是将这些人去赎回，因为我们赎地，但我们的生命就是都要被神这样去赎回。路德记是一个救赎的故事。我们看回波阿斯，他这个是近亲，他去买赎以利米勒的田地，其实这个行动是一个救赎行动，将拿俄米和路德救赎过来，改变了这两个女士的未来。我们看回波阿斯，他是拿俄米这个家庭，即是以利米勒这个家庭的一个近亲，或是路德和波阿斯的相遇，其实这些的关系、这些的细节、这些的遭遇，我们都知道不是偶然，他们都是在上帝的心意之下是去成就，就是为了去上帝的救恩计划里头，他要为耶稣基督的来临而铺排。我们从这个的古仔很表面去看，波阿斯是不是救赎者？他是啊，他救了拿俄米和路德，是不是？但是呢，整个的古仔的铺排上面，拿俄米是不是都是被救赎的？他才是真真正正因为路德的摆上，因为波阿斯的无私的付出，拿俄米成为了被救赎。因着路德，拿俄米得到个仔，但当然是乜嘢令到佢得到个仔？是因为耶和华使路德怀孕。其实到最终整个救赎都是在神的手里头，以致到以利米勒整个家族能够有那份的延续。今天我们看回波阿斯、路德、拿俄米，一层一层这样，好像一个是救赎者，一个被救赎。但是我们呢，其实我们这班人已经是得着这份的救赎。我们怎样得到这个救赎呢？其实都是因为有人认识了耶稣，他得着救赎， 咁所以呢啲人就因為咁樣樣咧，就介紹俾我哋知啊嘛，以致到我哋又能夠得到呢個嘅救贖。你同我都可能係因為某啲人同某啲人嘅相遇、相識，以致到接受咗耶穌基督。其實每一個嘅進程，每一件事嘅發生，都唔係偶然。是有神的计划在当中，神是会使用你和我的人生，藉着和人的相遇去认识其他人，以致到我们能够将这个的救恩去带入去给人。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得到了救赎，当然是这样，我们生命里头有没有去想过，我们都要将这个的救赎这样去延续下去。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难阻，不是要去追求做一些的伟人，而是那个难阻是怎样呢？他们追求他们世上的东西，他们追求他们事业上的成就，而去忽视了追求救恩上面的成就。我们有没有想，可能我们今天有人已经做到很高级，在你手下不知有多少千人、多少万人，有很大的社会地位，很有成就，但是当我们去想一想，在我们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救恩里头，我们有多少成就，我们带了有多少人去得着这个的救赎，得着这个救恩，就让我们看得清上帝这个救赎对于我们是几咁的宝贵。我们看回，其实上帝给拿俄米和路德最大的恩典，不是他因为路德嫁了波华斯，波华斯是大财主，他们生活无忧，不是，他们不是因为这样，而他们两个拿俄米和路德得到神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是有份在上帝所预备的救恩计划里头，他们有份，他们有份去参与。我们的人生重点呢，不是去追求上帝给我们生活上的观念，不是去追求一切都顺顺利利，而是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是有份参与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头。我们要追求的是要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去可以见证到耶稣基督，或者我们不需要要做很多大事，也都不需要等到我们每一年年终感恩会你才来做见证，而是我们需要每一天持续地去做好自己的本分，在公司也好，在学校也好，在屋企也好，好好地去见证，去关心一下你的邻居，记得今年猜全年会的主题啊，伴邻者啊，是吧？我们怎样在我们的邻居里面，我们都可以去做见证。有人可以在教会里头很热心的服侍，但是当一去到公司呢，哇，即变晒样子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人啊？跟着这些人又说他是基督徒的。不是，原来我们的生命是要很一致的。你在教会这么热心，这么爱主，当你要去到你的工场里头，其实你所要表现的你的生命都是这样的。 唔係一去到你公司你係好高級嗰個 CEO， 跟住就擺大模樣，跟住就毀你咁刻薄，唔係咁。我哋嘅見證係要喺我哋嘅生命裏頭好一致咁樣表現出嗰份嘅關心，嗰份嘅愛。所以就算我哋喺我哋嘅平凡生活裏頭，在我們的工作上面，其實當我們要去很真誠地去表現出這個基督徒的身份的時候，其實正正就是上帝用你的時候，我們是平平無奇。其實波亞斯雖然是大財主，他都是一個平凡人，路德寡婦平凡人，拿俄米寡婦平凡人，但是這些的平凡裡頭，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們，當我們是很重視、很體重自己的身份的時候，我們在平凡裡面就可以顯出不平凡。就讓我們這種的不平凡的表現，去讓上帝的救贖可以去傳遞給我們的身邊的人。让我们这些的平凡中的不平凡，是成为神的使用工具。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十分献上感谢，因为你要藉着路德、拿俄米和波亚斯他们这些的经历，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们都是一样，我们都要面对很多的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的一样是因为你去拣选我们，你揀選我們在你自己的救贖計劃底下去成為你自己的兒女。主啊，當願意我們去看到整個的事蹟的時候，我們真的深信神你自己一手是一路一路地去帶領我們，你讓我們去行在你自己的計劃裡頭，我們進入在你的救贖計劃裡頭，同樣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都是行在你的心意裡。求恩主你給我們有那份的心智，我們活著為了你，你是我們的主人，我們在你面前恭敬地仰望你自己，靠你去帶領。求我們在你面前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